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看有一次诗，一句诗就说要仰望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经常要我们去仰望他。当这位太阳陨落的时候，再没有多少人能想起他来仰望他。但是这位伟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写诗。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写的诗很多都忘记了，但是在他回忆起他往事的时候，他还记得他两句他非常感兴趣的诗，就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他就说白天黑夜当中白天来用，你就会拥有2次的人生的时间，这样你就会施展你的鲲鹏之志。他老年诗是写得非常的好，很多人也会按照他的诗在做。我是非常喜欢他这句诗文，但是呢，我远没有他那样去勤奋。但是对我的人生，我是有些的设计的。当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宣传21世纪，就是生物学世纪，所以我就报考了生物系。大学毕业的时候，想当一个科学家，我就如愿以偿的就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过了10年的科学研究之后，发现搞科研比较辛苦，搞行政比较合算，摇身一变就当了处长，成了最为年轻的处长。现在我完全是改变了，我是一个传道人，就是我所走的路是看起来是非常平顺非常平稳，人也很幸运。但是我怎么会成为一位传道人呢？答案是很简单，是神找到了我，不会让我在那条空虚的道路上面再去盲目的奔走。今天是福音主日，所以我当然会讲福音。我是想借用传道书的第12章来讲讲神的信息。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劝勉中度过的，因为很多人在要劝勉我们，有父母有老师，他们是不是智者，有时候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是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是这样说，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增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智者就是在告诫我们要趁早，趁你很年轻的时候，趁你还有很多有心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投奔神，不要等到你老了，你没有什么衰败的日子或者毫无喜乐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来看投靠神，来纪念神。所以接下去这位智者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时不我待，要抓住机会，要不将我们的灵魂交给造我们的主。这里第7节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了灵魂。有人说我是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怎么会相信神呢？这个问题我曾经也考虑过。后来我在想啊，我们人都是碳水化合物，有的人长得就非常的漂亮，有的人长得就不敢恭维，像我这样。同样的是蛋白质，思维也不一样，智力也不一样。也许你们人在这里听到，可能你的心就想到跑到了温柔富贵乡里面去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还有一个灵魂。你的物质的身体控制不了你的灵魂，但是你的灵魂能够控制你的身体。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学者做过一个濒死的研究。这几天我在网上发现一个故事，说在拍成电影的，叫做《天堂的天堂》，是真实的，一个男孩子的天堂之旅。他讲了一个2003年的时候，一个是3岁的小孩叫克顿，他的亲身经历。他病了以后要去世，他说他见到了耶稣，他回来之后醒过来之后，他跟他的父亲讲他在天堂里碰到他的爷爷，他根本就因为在他父亲60的时候他爷爷就去世了，所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他又讲到他父亲跟他爷爷的关系，在农场里是怎么去生活，然后还讲到他还有两个姐姐，其实因为他一个姐姐是在5分钟就去世的，就说还一出来就过世了。所以这些对这个3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然后他回来之后就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感到很惊讶。其实还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心脏科的权威医生洛斯林医生，他是写了一本书叫做死是怎么回事。其实看这些书，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就在网上找，或者说可以买的这些书来看，你会了解一些这个死亡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在去年的三月份，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上海人，非常是我们公司里面的技术的老板，非常厉害。我跟他传福音不怎么听，因为他以前去过教会，去过教会以后他发现就是教会里面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他从此就不去了。去年的三月份他染了病，突然之间在家里就倒下去了，然后送到了医院去 ICU 抢救，ICU 度过了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死亡边上走来走去。当他清醒以后，我去看他，他就跟我说：“天塌是真的。”因为我的那时候，他说我要去了天堂，天堂不让我进门，天堂说你往下面去，就有人把他往下面拉。当时他就觉得我不应该去那一边，他一直在挣扎。后来他醒了，他就告诉我，教会我一定要去的，我好了我一定去教会。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他经常会给我打电话，就讨论去教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的事情。现在你想要他不去教会这个事情，我已经觉得很困难了。其实我们周围都会有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谁在掌控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魂未来归属是什么，在哪里呢？有人说我相信有灵魂，但是我也相信有来生，但是我信佛教，我报佛教不就可以了吗？不就一样的可得救吗？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我将来的事情。佛教它是一种文化，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的哲学体系，但是呢，世界观的很多的问题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选修的时候也选修过中国佛教，后来发现这佛教怎么一直在变，从印度传过来，传到中国就变一下，传到日本去变一下，传到越南他们都去变一下。你说加入了地域文化也就算了吗？他把观音菩萨可以从男的变成女的，而且他还讲的是看破红尘。我发现是基督徒那个佛教徒，他往往是做了今天的事情，想着来世的事情，还想着将来还要潇洒走一回，还在这世界上还好好的去做一个人，就说他根本就没有想着解决自己人的根本问题，也没想着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人又是从哪里去来解决人的根本问题，他所想的全是自己的事情。有的人想，我是一个中国党员啊，我不是党员啊，我在国内工作了二十多年，还到了一些搞了行政，做了一些管理，但是我不是一个中共党员。但是我相信有的在座的有的人可能是中共党员，但是我自己是为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很自豪的。因为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是早上八九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而我当时很骄傲，因为中国的将来在我身上，所以我长大了要借这个革命的班。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社会就一直在变，先是文化大革命，后来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又改革开放，后来读书的时候又反对自由化，然后又六四运动等等，社会在变，人心在变，思想也在变，我们这人一直在反思真理到底在哪里。我们读中学到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一直在学一个课，叫政治课，叫哲学课，或者叫做唯物辩证法，或者叫做自然辩证法，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你读书就要做作业，对不对？做作业你就要考虑吧。后来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唯物论里面物质不变，它物质有两个，唯物论有两大基石，一个是物质不灭，一个是进化论。刚好这个爱因斯坦的能量方程告诉我们，这个物质是可以灭的。那进化论嘛，就不说了，我是学生物的，达尔文自己都说进化论是个学说，而且进化论的最大的缺陷就是找不到中间环节。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中间环节，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一直在进化， 那么每一个生物，无论它生活在哪个阶段，它都是过渡的，所以它就是一个中间产物。所以说找不到中间产物太多了，我们就都是的。所以一想来想去，那进化论它的毛病也太多了。所以这个理论，唯物论的理论是错误的，所以它的实践也是错误的。它因为到处碰壁，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到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在现在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所以要么像封建主义，要么就是走自己特色的道路。有些人说，我不需要信仰，我靠自己，我自己能掌控自己。这个人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呢，听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逻辑上有点小小的问题，因为你自己掌控的不是命运，命运你自己是掌控不来的。你早上你可以吃什么，选择吃或者不吃，选择吃鱼吃肉吃什么你可以，但是碰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女孩子，我就把她娶过来做老婆，这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的。有的人前两天还是总统，第二天就拉下来了。他能掌控自己吗？那么有权柄的人他也掌控不了自己。中国还有一句话，就是做事情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件事情是讲自己掌控的。所以自己努力能取得成就，你不过会有暗暗的庆幸，是谁在冥冥之中帮了我。如果说是在冥冥之中有人帮了我的话，难道不需要我们去认识去了解吗？所以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显然是一个非常的有成就的成功人士，他有许多的辉煌成就，还有许多的传世的作品出世，连耶稣也都说他有所罗门的辉煌。但是这位所罗门王他感叹，我查看我手中所做的所经营的一切事或劳累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所罗门很清楚世人的归属，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之后一切都归于无有了。他的财富要归给后人，却唯无法掌控他身后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后人怎么样。他是非常说对了，因为大卫的王朝传到所罗门，所罗门在传给他儿子的时候就分裂了。所以所罗门一声长叹，充分流露出了他的心里的凄凉。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所做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就说所罗门他在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想到他自己辉煌成就的时候，想到他一生的时候，他心里都会绝望。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士所心里的悲哀。我们的中国有一部名著叫《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歌叫做《好了歌》，这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什么有东西很好，神仙好，到后面就是忘不了，后来全部是了，这边好只有几个，那边了就一大堆，就什么忘不了，谁见了，草没了，人去了，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会变成虚空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万事都会了结，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可以死去，但是我们的灵魂会有永生，我们还会复活。信靠神的人，其归属不是虚空的虚空。经文到了十二章的八到十二节，这位智者在这里就感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要研究，他要默想，他要著书立说，教导众人。传道书一番感慨的之后，他就告诉众人要寻找智慧的言语，用刺棍和钉稳的钉子来比喻一位牧者所赐的话语的重要性。这个刺棍和钉稳的钉子它是一起来使用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你们就如果看过耶稣受难记的时候，那个鞭打在耶稣身上的那个鞭子前面是带着钉子的，那个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复合体。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在一起的时候，打到人身上，即使是再一头大牛很有力气牛都无法去挣脱的。所以牧者要给我们赐一个准绳给我们，有这个准绳，我们就按照这句话来行事。我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是将耶稣比喻成为一位大牧者，这里说的智慧的话语都是一位牧者所赐的，这就告诉我们智慧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圣经里反复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那位大牧者是怎样来教导我们呢？或者说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是如何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信仰的人生呢？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拯救我们，他所传的道一开始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还需要悔改？我们要悔改什么呢？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福音就是一些顺耳的话，好听的话，其实不然。福音是忠言，是真理，是真实我们所需要的。所以福音第一说到要紧的是说到了我们的罪。不是基督徒的人认识罪比较困难，我曾经也是这样，死不认罪。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就发现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罪是在圣经是指什么，圣经里讲到罪的时候是往往是斩钉截铁的，毫不含糊。圣经里说了，不信神就是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犯罪。罪的定义实际上是偏离了靶心，就是说偏离了神的要求，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离神的要求远了，这就是我们在犯罪。第二个就是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因为经文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因为有律法，按照律法一参照，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了。第三个还说了，不信靠神的就是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个时候可能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其实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了。一个高管算部长啊，因为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政策，他讲完之后，下面一个人就提问，他说你这个讲的跟你以前讲的那次不一样。好，这位部长就说，改革就是摸索，摸不过去就摸回来。所以中国那段时间是交了很多学费，为什么要交学费？就是他没有信心，摸着石头过活，摸着摸着没有信心，实际上在犯罪，但是犯了很多浪费资源的罪，浪费了很多金钱的罪。所以中国为改革开放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就是往往在没有信心就乱做一些事情。第四个还有说，知善而不行，也就是犯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是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告诉我们，碰到好事不去做，这实际也是犯罪。圣经里面所指的罪，不仅是指我们已经行出来的罪，也说了我们心里的罪。就是中国人往往把它分成一个罪行，一个罪性。罪行就是你把它做出来了，杀人放火偷盗；罪性就是你心里想的，就像经文里所说的这句话，看着一个女人你动了邪念，你就犯了奸淫的罪。这个事就还是很难理解的，但是讲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我来到澳洲不久，就生活感到还是有些的不适应，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有些人还围着我转。有段时间我就打开电脑和国内的人视频，人家对面一开始一句话，宋处长啊，你怎么样？心里就为之一震，听起来很舒服。我太太说，哪里还有什么宋处长了？你这玩意儿是个很虚荣嘛。这次我回国一样的这情况，一回去，因为我有6年没有回国，这次回国的时候，这些的老朋友们还在安排我吃饭。我到武汉待了一周，结果就是我以前的手下就给我安排饭局，中午晚上排不上的排到晚上去喝茶。到时候发现那前两天还很高兴，觉得自己还很不错，人一走茶就凉，这茶还没凉还可以喝。后来发现我真是在罪里面，为什么我要那么虚荣呢？我是个传道人嘛，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处长了嘛。就是说你的罪在我心里面，不要以为是传道人了，不要说徐牧师坐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这是我们心里的罪。罪在我们身上是事实，但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都知道有罪是要受到审判的。罪的严重性是导致我们死，这里所说的死是与神隔绝，不是我们肉体的死。罪的影响是会叫人失去生命，而且不但是自己会影响着自己，还会影响你身边的人，跟别人一样。所以罪就是第一要紧的福音。正如一个医生告诉病人的病重一样，好医生他查出病来，他就告诉你这是什么病，是什么原因起的，将来要怎么治。至于那些不好的医生，他就不告诉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然后慢慢的让你自己去磨里磨懂的过日子。有罪不可怕，但是因为神给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耶稣的代死。福音说到主是替死代赎的，耶稣爱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是耶稣的降生，他的无罪的品格，他的赎罪，他的替死，他的得胜，他升入高天，他再来，他赐给我们一个完备的救恩。所以耶稣他所完成救恩就是替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免死。他的复活也恰恰就是证实了主的得胜，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过，战胜了邪恶势力。复活也就是证实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永生，他活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要建造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助人胜过罪恶，过得胜的生活。福音有什么作用呢？福音能够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也可以帮我们认识我们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可以让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还能告诉我们从哪里来，也能告诉我们将来去哪里，能告诉我们怎样做才不会错。福音叫人有相信，有依靠，不会渺茫，不会虚空的虚空，不会捕风，也不会去打空气。福音会叫人很坚定，福音会让人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信的人会有盼望，会有永生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活得像耶稣一样。所以这位是一位牧者，他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位牧者，这牧者的话是慈爱的，同时他又是严厉的，是有能力的，又是真理，又是准神。所以耶稣来了一位牧者，一个大牧者告诉我们来传福音，传福音就告诉我们罪，告诉我们有罪没有关系，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罪会被赦免，我们就会得到永生。在传道书结束的时候，作者终于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这件事你都已听见了，总一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或恶，神都必审问。所罗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成绩斐然，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他的在内政上面他有很好的管理系统，国家非常的强盛，他的外邦外交也建立得非常好，他的国内建设也搞得非常好，有很多人来膜拜他，有的女王也来还慕他的名来和他结识。无论从哪一方面他都非常成功，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写了很多的书传世，但是他仍感到了虚空的虚空。他就说人的本分就是要敬畏神，因为人要向造我们的神负责，将来我们的灵魂会有一个归属，一切神都会来审问，神要审问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审问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神，因为我们自己来掌控自己，到时候一审问起来，你真正能掌控自己，这个是你们自己会想得很清楚。如果不读传道书的最后几节，我们真的无法正确的去理解传道书是什么样的书，因为人生充满了难以理解看似矛盾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认识神来作为我们努力的唯一目标。所罗门说了，人应享受自己劳碌所得的好处，并不是表示我们不要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寻找人生目标和意义，单靠人的努力是无法找到的，更何况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审判呢？为自己一生所做事情来接受神的审判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做，即所有的神的子民都要去敬畏神，敬守神的诫命，就是要从内心里面去尊重神，把心中的宝座让神来做。换话说，就是心中要尊主为大，凡事要靠神来去守卫，生活就会从神来得到力量。不是说那个房子是你的守卫，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地位、你的名利是你的守卫，而是神做我们守卫。就像玛利亚她自己所说的话，我的心尊主，尊重主，尊主为大，我的灵就以我的神为我的救主为乐。若你的心尊重主，你就必尊重主的话，就会守他的道。另外一个，我们基督徒还要从内心的去惧怕神，这个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想过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去真正做到的。为什么现在我们都是会讲耶稣是爱，耶稣爱我爱得不得了，这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怕得罪神，怕神发怒，怕主伤心，怕不讨神的喜悦，因为怕将来审判的时候不能交账而忧愁见主。如果说耶稣是朋友，耶稣想做神的爱，去少敬畏神，不少的人他慢慢的还会随着潮流活在自我当中，自我膨胀，我行我素的光景，所以失去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徒敬畏神，这就是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过爱神爱人的生活，使主多荣耀，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不是基督徒的，就要按照所罗门第十二章一开头所说的那句话那样，就是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去认识你的神，不要等你老了没那个时候才去认识你的神。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面，耶稣降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我们就不能再活到我们自我当中。在新约里面就有一个人物是值得我们去认识的，他就是保罗书信的作者保罗，他的原名就叫扫罗，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也非常有学问，有好的出身，也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前途。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保罗的内心大概是明白，他所说的信仰和他的所接受的传统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不能共存的，所以他是个疯狂的去逼迫基督徒的人。他靠他的学识，靠他的这个青年年少的那个经历，非常去逼迫基督徒，用暴力去维护自己的真理和信仰。但是有一天，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面，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那耶稣用大光去照他，让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能喝，也不能吃，整个人生就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当中。先前他所认识的真理一下就坍塌了，说这个是保罗的危机时刻，这也是保罗的他的转机的时刻。接下来他做的事情叫做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真正认识了复活的耶稣，也就接受了真理，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的瞎眼就是为了真正来看见神。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危机时刻呢？我前面一开始做引言的时候就讲了我的故事，好像我是非常的顺，非常的风光，非常的没有过过什么不好的日子。我有时跟人家吹嘘的时候，我说我是没有受过苦的，其实真正的我是没有受过什么苦的人。其实背后的隐情，那种我自我奋斗，那种暗淡，那种后悔是没法说出来的。因为前两天我在我们活食堂的弟兄的微信上面看到一个人说他的酒量非常大，我当时差不多想回一句话，到我家里来，我家里有白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北京那时候工作时候，因为我做搞行政，我是没有给人家送过礼的。但我的话说我是杀出来的，我是怎么杀出来的？有一次我和陪着科学院的一个领导去科技部去吃饭，我看了那个科技部的那个领导一眼，我想怎么让他对我印象很深。吃饭的时候，四两的一个酒杯的一叫 装满了白酒，我一口就把它喝下去了。然后那个人就看了我一眼，对着我的老板说，你们科学院有人才啊。其实这就说，实际上我的罪是很深的，是我是不动声色的去把那个事做，做的像他认识我，他一看到我，哇，这个人我认识，他的酒量非常的大。其实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他在一切劳碌上得到是什么呢？这是传道书的作者的发问，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你得到了什么呢？以前我在一直想我以前的事情，我一定是管财务的，你知道，我管财务，我那个时候那个部门是财务资产处，我管仪器设备，管房地产，管财务，还要管维修，管仪器设，反正是又管钱又管物。我哥哥发现我管这个东西以后，他非常紧张，飞到武汉，他说你是不是得罪谁了？上半年你管这个，下半年你就坐牢，因为你一管钱一管物，你管不清楚的时候，就管自己就管得不见了。所以我老是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不过来的话，我要么就是可能在牢里面，要么我就可能在病床上面。因为我太太就说过我这样一句话，早上起床就出去了，晚上睡觉就回来了，一天到晚就看不到人。我是不跟我老婆在一起吃饭的，因为每天到外面去应酬。她说还好的是回来睡觉了，她说不回来睡觉这个家就没了。所以我就告诉你，这是我得到什么。其实我很自豪地告诉你，我是得到了神，因为我有得救的福音，我知道了我的人生目标，我知道我的喜乐和平安，我知道我的充实，因为我知道我将来的归属，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传道人。所以马太福音有这样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耶稣对所谓的成功人士的一种忠告，人还拿什么去换生命？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每个人有很多的保健品，要吃了以后要把自己希望自己长寿。所以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岁寿多加一刻呢？所以耶稣还举了个例子，有个财主他要自己积着很多财宝，那时候耶稣就会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是告诉我们，你可能在世上缠住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归属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就像《红楼梦》那是叹息的呢，世人都想神仙好，好好好好到最后就是忘不了，忘不了就草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所罗门他晚的时候所说的一些懊悔的话，就是在传道书的第四一章9-10节，他是这样说，少年人啊，在你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神都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里取掉你的烦愁，从肉体克去你的邪恶，因为一生的开张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因为你的一生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神会引导你走当走的路。当你软弱的时候，有耶稣会让你刚强；当你孤单的时候，神就会陪着你走路；当你疾病的时候，耶稣就会来医治你；当你疲乏的时候，耶稣会来安慰你；当你得意忘形的时候，耶稣会来提醒你，他会给你一些管教，给你一些责备，让你的生命充满真正的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当耶稣的基督的光进入你的生命之后，那原来的道路就变得亮光。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一生就像黑暗中徘徊摸索一样，就像我以前过的日子，有了他道路就明显了。所以有这样一句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你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我们的一切就在耶稣的这个真理里面。我们得着耶稣也就得着真理，耶稣显明了神的本质，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世人的本分，要认识神，接受神，依靠神， 享乐神。耶稣来了，就是来为了拯救你和我。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你赐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路，让我们能够进入您的永生。您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将来可以到您那里去。神啊，我们感谢你，感你给我们基督徒有这么美好的应许，得到从你而来的美好的福分，给了我们救恩，给了我们喜乐，给了我们平安。主啊，我们要谢谢你。神啊，我也要为我们今天在座的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向你祷告，愿你的永生的灵现在就进入他的心里，让他今天就能接上这活水的源头，让他们的灵魂与你同在。我们今天要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今天的每一位朋友都得说你永生的应许，永生的确据。在座的朋友，如果您心里有感动，就默默地向爱我们的神祷告。你就是我寻觅了很久很久的救主，您正把我从迷途中寻找回来。您告诉我，我的灵魂不会死，我会得到由你那里来的平安，我的生活会充满喜乐，我们的将来会有必成的指望。神啊，我今天要认识你，知道自己还有永生，我要得着您，得着您的应许。我今天就要跟着您，求你保守我前面的路程，得着这生命的活水，永远不渴；得着生命的粮，永远不饿。我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之主。神啊，我以前在你面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现在愿意悔改归向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为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的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被赦免，让我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位无罪的义人，能成为你的儿女，得到你所赐的平安，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愿意来到神的家中，来到这属灵的家中，你就会有平安，你就会有喜乐，因为神的永恒家中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黑暗，没有悲哀，这里只有神永恒不变的爱。如果你心里有感动，那就是神在召唤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那一定是神在感动你，是神在感动你，在催逼你，让你是向神举起手，举手举下就放下，举下放下，谢谢你，感谢主，是让神在得着你，因为你就是他的宝贝，你就是他的挚爱，请你向你的神举起你的手来，我也为你祝福，我也为你祷告，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一定是神在感动你，因为是圣灵在感动你，只有圣灵才能感动你，不是人在感动你。如果你有这样感动，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向永生的神举起你的手，举起来就可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是得着你永生的日子，是你得着永生的时刻，这个是需要勇气，是要凭着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也是神给你的，是凭着你的心灵感动来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你是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我再问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举起来，感谢主，请你放下。你这个手是举向永恒的世界，